不论是请一个人来代侍奉，请选一些人来替侍奉，这都不是圣经的真理。请一个人，或者说一个教会，请一个传道人啊，选一些人，一个教会选一些长啊，选一些执事。那么不论是代侍奉，不论是替侍奉，这都不是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的真理呢，很清楚给我们摆出来，每一个宝血所赎的，每一个有生命，他应该都要侍奉主，要侍奉主。所以呢，这个侍奉的问题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教会里面弟兄有多少，肢体也有多少，有多少。就是说，一个人呢，要是得救人有多少呢，那么照样侍奉人也应该是有多少。那这个观念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那么这个侍奉的问题呢，我们就看见，从这个旧约我们去查考，也就查考了从圣洁的国度，以后就到败落，到成为祭司的一个支派，祭司的国度，以后就败落到成为祭司的支派。那么祭司的支派以后也败落，你去看怎么样败落呢？因为那个时候亚伦呢，他们这个立位家族以后就彼此攻击。在哪一篇圣经呢？就在这个民数记第十六章，可拉一党的人，就是这个利未支派。以后呢，他们就跟亚伦在吵架。后来神就给他们分辨出来，怎么样的人才是神所用的呢？所以以后就借着杖，那么来表明出来，这个杖有牙，杖有花，杖有果。那么一个侍奉人应该是有牙、有花、有果人。那么借着这样来去侍，又来去侍奉。那么侍奉应该讲究什么呢？应该讲究身体的侍奉，身体的侍奉。所以我给各位看见安提亚的教会，他们就是保罗跟巴拿巴被圣灵感动出去，安提亚教会就给他们按手，按手。那么可见这个侍奉，这是一个身体的侍奉，一个身应该讲究身体的侍奉。那么今天一个身体的侍奉呢，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五千、两千、一千。五千里是不错。今天早晨陈弟兄问一个问题，就说圣经里面有一个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讲到每一个人一钱银子，这是恩典。那么在这个地方有的五千，有的两千，有的这是恩赐，这是恩赐。所以路加第十九章一个人一钱银，这是恩典，不是一样。那么恩赐的就是不一样。所以每一个被主所救赎的人，不能够说他完全没有恩赐。完全没有恩赐，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有的人多一点像五千，有的人少一点两千，有的人更少的最少也有一千。那么既然是恩赐的，你不能够说我没有用处。那么如果要讲究这个一千多人出来侍奉，这个教会一定要做重两件事，一件事呢就是造就的问题，一件事就是全病的问题。在今天早晨我给各位所看的，那么下午呢，我给各位看一出圣经，有一种人很了解，请大家看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从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十节，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十节，也是提醒的念。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想要与以色列人说，不论男女，谁的特别的愿，就是那希尔人的愿，要彼此归耶和华。
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酒，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
在一切彼此的日子，把葡萄树上结的，是儿子你所做的物都不可吃。
一切祈愿离俗的日子，不可剃头刀剃头，要由法毁长长了。他要顺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
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爱尽此事。
他父母和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死自己不接近，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
在那一切必须的日子，是对耶和华为圣。
若在他旁边突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离俗的头，他要在第七日的接近的时候剃头。
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和两只兔子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
下午呢，我们来看一种人，那么这一种人呢，叫做哪些人？哪些人？哪些人的条例？这是圣经里面列出来的。那么哪些人？哪些人的条例？这个条例呢，它一共是讲了这个四件事。第一件事呢，它是这个葡萄的东西都不可吃，这是第一件事。葡萄做的，不论是醋啊或者酒了、啊，甚至葡萄，一切都不可吃。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说头发不可剃，头发不可剃，这是第二件事，头发不可剃。那么第三件事呢，就是亲属的死尸不可摸，亲属的死尸不可摸，这是第三件事。那么第四件事呢，外人的死也不受沾染，也是不受沾染。这是哪些人的条例？这是哪些人的条例？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地方看这段圣经呢，圣经里面有字典，有字典。圣经里面呢，有一种是译解，有一种译解。如果字能解的，最好按照字来解；如果字不能解的，那我们按照意来解，按照意来解。或者说，这个耶稣在水面上走，水面上走。那么你怎么样解呢？你就按照字来解。或者说，用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或者说七个饼几条鱼给几千人吃饱，那么我们就按照字来解。因为如果说你要用作意来解呢，你会变得不信派，变得不信派。为什么？好像有一次我跟吴耀宗讲到，就是这样，因为他这个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他说你们想一想，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呢，为什么缘故以后五千人不吃饱呢？因为一个小孩子自己拿出来，比他大人拿不拿出来，这太说不过去。这大人都拿出来，这大家都吃饱。这个吴耀宗有一次他讲解析这一段的圣经，那么所以解析圣经呢，如果字解，我们按照字解；注字不能解，我们想按照意来解，按照意思来解。但是这个也并不是一个决断，大概解析圣经呢，我们今天常常呢就根据这两个原则而去解析这段圣，而去解析很多的圣经。那么哪些人条例到底怎样产生呢？一个哪些人条例呢？哪些人条例产生？我今天早晨已经说了，祭司是过渡，过渡以后呢，到祭司就支派，祭司过渡，因为神选亚当堕落了，后来神就选这个亚伯拉罕呢，要做祭司的过渡，那么后来呢，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一共有12个支派。那么这12个支派呢，他们看见摩西一天不下山，两天不下山，这么久不下山，我们不知道这个摩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所以他们就叫亚伦要造一条金牛犊，后来就造金牛犊，说这是领他们从埃及出来的神。后来呢，这个摩西下山了以后呢，结果他就叫人说，你们个人起来用刀杀他的弟兄。那么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支派，这个支派就立位支派。那么立位支派呢，就来杀这些拜金牛犊的人，那么这个立位支派呢，因为他们是站在摩西的一边，也就是说他们是站在神的一边啊，因为他们憎恨罪恶，憎恨罪恶到一个地步，就不讲亲情，也不讲人情， 不讲亲情，因为所谓说弟兄就是有亲情，那么或者是人情，所以贵不作恶，不讲亲情也不讲人情。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这个利未支派就被神选来做祭司，所以从祭司的国度以后就堕落到这个祭司的支派，祭司的支派。那么这个祭司的支派里面又出问题。那么里面出问题就是在民数记第十六，在民数记第十七，第十七，他们出什么问题呢？因为他们的妒忌摸亚伦，为什么神用亚伦，神就不用我们呢？不用我们。后来摩西没有办法，就这样。你们如果呢，你们要争吵这件事，让神自己对你们做见证。因为摩西就叫他们每一个支派就拿一根杖，拿一根杖，以后呢，亚伦的杖。就有牙，有牙，亚伦的杖呢，就有花，亚伦的杖呢，就有果，就有果。那么牙我们看生命，花我们看生活永美，果呢我们看圣灵所结的果实。那么我们特别就强调那件爱的问题。那么所以呢，神就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个祭司一直出问题，后来亚伦这个支派也堕落。亚伦这个家族也堕落，怎么堕落？因为他两个儿子拿大跟亚庇户，他们呢献反火，那么结果也堕落。那么以后你看国度，祭司国度落到成祭司之派里面出问题，以后摩西就特别受见证，讲到亚伦为什么被神所用，后来亚伦的一个后代也出事，那么结果神就不能没有路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祭司是什么？祭司是跟随神的人，祭司是不是神的人。那么现在呢，你一直堕落一堕落，那么结果神不是没有路走吗？所以神就另外定出一个条例。那么这个条例是什么呢？这个条例就叫做拿细耳条例。那么拿细耳到底是什么呢？哪些人到底是差的没有哪些人？哪些人到底是哪些人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哪些人到底是什么呢？你看哪些人呢？这是什么？如果讲起了哪些人，也应该是罗马第十二章，是。为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所以哪些人是一个什么人呢？哪些人是一个自愿把自己的奉献给神的人啊，自己奉献，就定出一个条例，就是一个自愿和一个自愿。那么一看呢，一个被神所用的人，这个愿，这个自愿就出于心。处于心，那么如果这个自愿是处于心，也是叫做心愿，也叫做心愿。所以一个人要被神用呢，你尽管有很多不同，年龄你可以不同，性别你可以不同，你教育高教育低可以不同，尽管有一些不同。你看神用年龄不同的，你看这个谁啊？这个又是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出来被神所用。被神，所以年龄可以不同，性别也可以不同。你看这个男的太多了，女的也有。你看底波拉了，那么像这伙亚纳了，像这伙人，他被神所用。还有教育高也不同。你看这个属于这个阿摩斯，他是一个减三数啊。那么你再看保罗的，这是加马列的门生，这教育高的也不同。可是一个被神用的人呢，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最低相同。什么事情最低相同呢？就是说这个心愿一定要最低相同。神一定不能用一个没有心愿的人，一定不能用一个没有心愿。那么这个心愿的问题呢，心愿的问题，我第一天我给各位提到说，你这个心愿如果越强，你的光就会越多，光就越多。你心愿如果越强，那么你的能力也就会越大。所以 这个光光究竟在哪里呢？究竟在他的心愿。能力究竟在哪里呢？也是究竟在他的心愿。所以心愿如果越强呢，他的光就会越多；心愿越强呢，他的能力一定会越大，一定会越大。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件事情很要紧。你可以从谁去看呢？你可以从参孙去看，参孙去看。你看参孙是什么人呢？参孙是哪些人？哪些人？那么你看他是一个哪些人？他能力多大？能力多大？你看他动根如鼠摔骨，能够杀1000个非利士人，还有他的能力多大，能够跳到坑的里面去，把一条狮子撕成两半。那么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能力？这个大的能力都不是从天然来的，这个大的能力就从超然来的，就从超然来。为什么缘故？因为他是一个哪些人。可是到了有一天，他这个心愿丢了，心愿没有了，而这个心愿没有，从那个什么地方去看呢？从他跟大领导在一起，大领导诱惑他，你能力从哪一个地方来？哪个地方？第一次他骗他，第二次呢？你能力从哪里来？他第二次骗他，第三次骗他，到第四次，他就告诉他，就在头发，在这个头发的上面。那么后来大领导就把他头发削了。他的头发削了以后呢，削了以后就说代表他的心愿没有了，心愿没有了。那么这个心愿一没有呢，你看这个参孙是什么呢？第一，他能力就失了，他要起来运动激烈，就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能力就没有。所以这个能力在哪？能力在心愿。第二呢，眼睛被挖了。眼睛被挖，就光就暗了，光也没有了，光也。那所以啊，一个被神用的人，你尽管很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教育不同，有一件事你必定要相同，一定要为神用的心愿。那你看谁呢？你看摩西。为什么神用他呢？因为他的心愿，心愿。保罗呢？为什么神用他呢？因为他的心愿，因为他。你从什么地方看见摩西的心愿呢？你可以从一个地方看，他出去把埃及人欺负犹太人，把埃及人杀了，这就是摩西的心愿。还有保罗呢？他带文书逮捕使徒，为什么逮捕使徒？因为祖宗的遗传，神只有一位，圣经的教导，神是独一。神都没有想到有一位拿撒勒出来的木匠胆敢称他也是神，所以他一定要打击他，他一定要对付他，对不对？虽然这是错误，可是这是心愿，这是他为神的心愿，为神的心愿。那么你在这个地方看呢，摩西被神用就处理心愿，保罗被神用也一样为神，也一样的处理心愿。所以我在这里给各位思想，这一个哪些人祭司的国度以后就堕落，又到了祭司的支派也堕落，以后神不是没有入手，以后神呢就定出一个条例。那么这个条例是什么呢？就不管你是男啊，你是女啊，不管呢，你是利未人啊，你不是利未人，你只要你有一个肯神所用的经验，那神就可以用。就以后就离开这个，只要你有这个经验，神就可以用。所以哪些人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对这个我们略略就把它做一个解析。所以呢，不限于任何种人。任何人都可做哪些人，不论是亚伦的家人，不是亚伦家人，亚伦家的人可以做哪些人，不是亚伦家也可以做哪些人，不论是男人也可以做哪些人，不论是女人也可以做哪些人，就不论是哪一等人，通通都可以做哪些人，就是不论哪一等人，你都可以自愿，你愿意来被神所，来愿意也是被神所用。所以这个东西很要紧。我蒙恩了以后，我出来不是神，对，不是神， 那不要服侍神呢、啊？
我想我能够做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的礼拜堂在哪里？我们礼拜堂在青年会。
青年，那么礼拜堂在青年会呢？以后呢，我青年会那个时候台湾刚刚光复，所以、啊、那个礼堂里面没有这个凳子。那么凳子在二楼三楼，他们叫英文班，用就礼拜天来了，大家就到二楼三楼把那个凳子一条一条搬下来，搬好了以后呢，就把凳子摆给他整齐，以后就把凳子擦给他干净。那么冬天还不要紧，那夏天台湾很热，很热。那么到夏天的时候，冻得上气接不住下气，汗流满面啊，坐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很不舒服的礼拜，所以我就给神说神。我连几天我体力也有，所以我愿意奉献一个礼拜六，我在一个亲人回的地方把这个凳子通通搬下来，把它擦好，把它卖好，排好，把它抹好，好叫礼拜天来的时候大家来做一个舒舒服服的礼拜，舒舒服服的。那么呢，我列了一个心愿，有一个礼拜六我就在那个地方搬凳子，搬凳子，在那个地方搬凳子呢，突然间青年会总干事就说某人有个电话找你。那么结果我就接那个电话，怎么样打来的？是石油公司一个总部处长打来的。哦，他就找到你，这一下子我就可以放心啊。我说什么事这么着急？他说我这个人这么糊涂，我们老板交代我要找一个传道人到一个生日聚会里面去讲道。这样你看我把他这个事情忘记了。哦，我是这样，你们老板交代，你们老板是谁？老板就石油公司的总经理，总经理、那么我把他忘记了，所以现在找到您了，找到。我说找到我，那么我问他是什么时候，他说今天下午2点钟。我抬起头一看，这个点钟已经11点多钟，还有几个钟头就下午2点钟，还有2个多钟就下午2点钟。说你找到我，就是今天下午。那么找到我做什么呢？我说找到你去替我找一个传道人。我说不行啊，那个时候台湾上光复只有台湾传道人，没有外省传道人，没有外省传道人。你要找一个会讲过去传道人没有？哎，他说没有，那怎么办呢？我说你怎么办？我怎么办呢？我没中。那么他说，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那无论如何呢，你就去充数，叫我去充数。我说不行啊，我连主日学都没有教过，你叫我去哪一个地方讲道？他这样，今天下午是师范大学的教授的聚会，因为他的老板有个弟弟在师范大学教这个话，他的弟父是在师范家的教钢琴的，那么他的弟父呢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做生日他愿意请一个传道人在吃茶点的时候先给他们吃一点福音，一点福音。我说这更不行啊，你叫我去一个大学教授那里去给他们讲道，又不是开玩笑。哎呀，他说没有不行啊，他说这样的、啊、你帮帮忙，你去充数，你连几天你记忆很好，你既然听了很多道理，你把一个几个比喻去翻一翻，或者几个故事去翻一翻，翻一翻。我说千万不能够这样做，这个讲道不是这样。哎呀，你帮帮忙嘛，帮帮忙，不然的话我对老板就不能交代了，不能交代。后来他就给我戴高帽子。怎么戴高帽子？哎呀，你平常呢、啊、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如果有事情找到你，没有一件事情不能解决。你看他就把我讲得像我这个人有三头六臂。那么那个时候我只有二十几岁，经不起人家戴高帽子，一戴了就昏天倒地了。什么就不知道哦。那么帮帮忙哦，我告诉你，地点在和平东路啊，青田街第几巷第几号。那样你记得2点钟就不要忘记，按时就去了。我说等一等，他电话挂断了，挂了，电话挂断了，电话挂断了。后来呢，我就赶紧回去去把这件事情告诉我那个人。然后他说你怎么可以答应呢？我说我没有答应呢。你没有答应，你抄人家肚子做什么？我才知道这个错误了，你没有答应，我为什么要这样子？那就住持。然后呢，我就问他怎么办？他说怎么办呢？人家呢讲道是祷告，因为是祈祷传道，不是传道祈祷，不是传道祈祷，就祈祷传道所以你现在应该去祈祷了，有祈祷你才有道德传，没有祈祷你就没有道德。我说祈祷，我预备圣经都来不及，祈什么祷？什么祷？后来我就去预备了。就预备，
什么预备呢？我还没有读过旧约，新约就从马太翻没有就翻马可，马可翻没有就翻路加，路加翻没有就翻到约翰啊，翻没有。那么越翻没有呢，心就越急，越急的就越想不出来，越看不出来。不然你看见那个样子，我跟你说，人家这个讲道是祈祷，祈祷才有传道，你不相信？那么那个时候，既然预备不出来的结果呢，你不祈祷也是祈祷了。所以把圣经摆在那里，我就不在那个地方去祈祷了。神给我一些圣经，我就写了几个 outline， 写了几个大纲。以后呢，已经一点多钟，就骑一个脚踏车，就到那个教授家里去了。到家里去，我就按门，按了门的时候，里面呢就有个佣人出来开门。你找谁？我真的不敢讲，我是来我说我找某某教授。那么你找他做什么？我不敢说，我是要来讲道。你不敢说，你找他做什么？我说你去告诉他，他就知道了。啊，到这里等等，我就把教授请出来，他到里面去，把那个教授请出来。那个教授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你找我？我说是啊，我找某某教授啊。他说我就是某某教授啊。那么你找我做什么？我说你不是请某某人，要请一个传道人今天下午在这里来讲道啊。他说有啊，有这回事啊，有这回事。我说有这回事，某某人就请我来啊。那个时候我二十几岁，他把我从头看到脚。怎么会是你呢？怎么会是你？是从头看到脚底，看到脚底，好吧，就进来吧。我就跟他进去了，里面坐了大概三十几个师范大学的教授，大学。那么我这个年纪轻的有个印象，这个头秃秃的，那个修纹都是很大的，因为修纹大，这头就不光了，头就很大。越看越怕，越看越怕。后来我就想，眼睛闭起来祷告，就管他。对，就管他，要我就把眼睛闭起来了。眼睛闭起来之后呢，到了时间到了，那个某某教授也夫人呢，就请啊，现在请某某人起来讲道，我就起来讲道。我讲完了道，那三十几个教授没有不受感动的，没有不受感动的。所以在这里看见什么呢？我不是有什么道可传，而是我里面有一个不是神的经验。所以我去搬凳子，每一个礼拜六我一定到那里去搬凳子，有一个心愿。所以啊，这个心愿非常要紧。我们被神所用，如果这件东西丢了，你就跟参孙一样，既然丢了，你一定跟参孙，你跟参孙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没有，你什么都可以没有，你这些东西你不能没有，不能没有。那么所以谁可以做哪些人，男可以做哪些人，女也可以做哪些人。你谁可以做哪些，谁可以做哪些人呢？你看，不论哪一种人，他都可以做哪些人。所以哪些人是什么人？是一个自愿贡献的人，是个自愿，一个自愿贡献的人。不，他的不是神，不是根据神的拣选。他是不是神，不是根据神的委派，他的不是神，也不是根据神的指定，而是根据他有不是神的心愿，不是根据他有不是神，不是神的心愿。那么既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人抗拒神，人抗拒神的安排，人呢也不接受神的委派，抗拒神了，不接受神了，人呢也不承认神的指定，神的指定。那么神怎么办？神说，如果按你来讲，你是众教哪来的？你做这个，你来讲，你应该归他，你应该属他。那么人既然抗拒，你既然不接受，人既然不承认，那神怎么办？所以神就定出一个条例。定出一个条例。那么这个条例是什么呢？这个条例是说哪些人，哪些人。那么你看呢，神他要有一条路可走，因为有人神才有路可走，没有人神就没有路可走。神最主要就是要有人，有人。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他就定出这么一个条例，让自愿的人呢可以跟神接触，
让自愿的人呢，他们可以被神得着，自愿的人能够被神充满，被自愿的人能够跟神联合，人联合。所以谁能够被神得着的自愿的，谁能够跟神联合的自愿的，谁能够被神充满的一个自愿的，那么这个叫做哪些人？就叫做哪些？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从托度了又去到祭司，从祭司了又去到哪些人？哪些？那么这个哪些人，就是说一个自愿的，对，不是根据委派的，不是根据指定的，也不是根据这样，而根据什么？根据你有没有自愿？你有没有？这、就是神看中的一个东西，看中的一个东西。那么现在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最早第一个哪些人是谁呢？各位知道吗？最早第一个哪些人？第一个哪些人就是撒母耳，就是撒母耳。那么你看看，第一个哪些人？因为这个哈纳他没有儿子，他跑到示罗去，就在那个地方呢，去做祷告。有以利误会他，为什么？因为看见他存在那里动，可是他没有声音，所以以利以为他把酒喝醉了，因为他说我并不是一个醉酒的仆人。那么不是一个醉酒的仆人是什么呢？因为我在神面前盼望神给我一个儿子，神给我一个儿子。对，那么神给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目的做什么呢？那么如果神给我一个儿子，我愿意把这个儿子呢归于神，归于神，归于啊，归于神，归于神，这两个字是借给神。如果神给我一个儿子，我要把这个儿子借给神，借归这两个字，按照原文的翻译，应该翻译做是借给神，借给。但是你看，这个借给这两个字，为什么借给呢？因为他有需要，你才会借给他。神有需要，所以今天神有需要，神有需要，所以借给呢，就是表明神有这样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有这样的需要。那么我们从这里面看见什么呢？从这里看见人堕落了，人堕落了。按理的人应该是属神，可是人已经不愿意属神了，也不愿意属神了。但是呢，神今天他要人自己愿意。要自己愿意。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就讲到，我可以猜点，罗马书在那个地方呢是讲到说，这个是为神的使被劝，就盼望他自愿，他自己自，他自己自愿，就是用使被的劝，让他自己自愿。那么劝人呢，应该自愿，应该自愿被神的恩所感。那么今天神实在是需要，今天神。是在有一条路让神可以继续走出来，有一条路让神可以继续彰显在人的中间，彰显在。那么这一条路呢？请问，弟兄姊妹，这条路在哪里呢？神要有一条路，这条路呢，并不是主直啊，并不是主直，这条路呢，也并不是方法，也不方法。今天的教会很讲究组织，很讲究方法。我不是说这两个东西不好，不是两个，要组织就业。出埃及的时候，十二个支派，分作东，分作南，分作西，分作北，这就是组织。还有呢，摩西在审问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审问以色列百姓，他的教父耶特罗看见他们这样不好。你这样，你一个人怎么对万人、对众人呢？你也累，你的百姓也累。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在你的中间立他做千夫长，立他做百夫长，立他做五十夫长，这就是组织，这就是组织。不是说组织不好，圣经有组织，圣经并不是没有组织。那么还有呢？除了这个以外，你看新约也有组织。新约在哪里看见组织呢？你看耶稣把个饼两条鱼要分给五千人吃饱，他叫他们说把这些群众把它分开，一百个人一排，五十个人一排，这也是组织，这也是组织。不是说组织不好，不是组织，
但是组织不一定是路，组织不一定是路。那么今天教会常常一味神的路就是组织，各位，这个是一个很极大的错误。就是那么神的路是什么呢？一味神的路就是方法，教会神的路也不是方法。什么叫方法呢？你对这个老年人，你给他讲老年卫生；你对这个妇人，你给他讲到育儿知识；你对你年轻人，你给他讲到选择配偶啊，配偶，那么他有兴趣。方法。可是弟兄姊妹，今天呢，这个神的路也不是方法，不是方法。那么神的路既然不是组织，也不是方法，神的路是什么呢？神的路是人，人才是神的路，人才是神的。有人神才有路，没有人神就没有路。可是神找出什么人来做路呢？找出什么人来做路？神不是找出头脑很大人来做路，神不是找出地位很高人来做路，神也不是找出他金钱很丰富人来做路，不是，这个都不是神的路。人是神的路不错，可是这个人断断不是修为很大，断断不是他的这个地位很高，断这个都不是。那么神要找出人来做路，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有信任，就是哪些？千万，这个是哪些？这个才能够做神的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不能够做这个神的路。你死在上面，神就摸保罗，不错，这是加玛列人生，很了不起。可你死在上面，神也用彼得，这是加利利尼夫，加利尼夫。所以有像保罗一样，也有没有像保罗一样，像保罗一样被神重用，像彼得一样也一样被神所重用。所以在历史的上面，你看见穆里是什么呢？穆里是一个皮鞋店的店员。你看见 George Mueller 是什么？ George Mueller 乃是街头的皮衫，德国街头的皮衫流氓，皮衫店流氓。结果呢，他在历史上面成为信心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所以神所用的人呢，你在这里看见，不一定是用这个怎么样的，不一定。历史上面我们看各种人，神都用，但是有一个要紧的是什么？有一个要紧的就是你要有心愿，对吧？那心愿的问题呢？五经里面记载，如果你家里有佣人，有佣人，你青年满了，你就要叫他自由出去，自由出去。那么如果说青年满了，那么他不肯出去，他还要跟随你。他还要侍奉你啊，是吗？那么结果你要是如何呢？你就把他带到门框那里，到了门框那里，这个是圣经的记载。那么用着锥子就把他的耳朵钻一个洞，那么你在这里看，青年的里面是用钱买他，青年的以后呢，不是用钱，不是问钱的，不是，青年以后是他甘心的，不是，心愿要不是。那么这个主人呢，就带他到门框，就在他耳朵地方锥一个洞。为什么锥一个洞？因为一个不是神的人，最主要的就是耳朵，就是听话，就是听话。那么为什么听话呢？因为今天不是神的，不是跟你头脑的聪明想出要做这个，想做那个。不是根据你头脑的聪明，你决定这样跟决定一样。今天一个不是神的，根据什么？一切通通在这本书的里面，在这本书。那么既然在这本书，你就在听这本书里面的话，就照着就行。那么所以啊，到自愿的人呢，他有一件事是什么？他有一件事呢，就说这个耳朵，就耳朵。神不要一个手随便动，神也不要一个脚随便走，对，神不要这种人。神要一个什么人呢？神要一个你听见什么你去做什么，你听见什么你走哪一条路。神要这样，要这样的人，对不对？这样来听。或者说在美国贩卖黑奴，贩卖黑奴。那么有一个人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到市场上面看见一个黑人壮壮大大，旁边妻子跟孩子就在那个地方哭。为什么在那里？因为卖给人家去做奴隶。那么那一个人就按着多少钱就买了，买了以后呢，如何按理来讲呢，他这个黑人应该跟着他到家里去，所以这个人呢，一买完了以后呢， 不等这一个契约写好了，他就走了。对，那个黑人就跟就跟，那么跟后来他就转过来给他说，他说朋友啊，我买你呢乃是要叫你自由，我买你呢乃是要叫你脱开奴隶的恶，所以你可以走了，可以回去了。可是讲完了以后，这个人就走，那个黑人在跟。对，讲完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人走，黑人在跟。然后这个人就转过来，他说：“我已经告诉你，我买你的就是释放你，我买你的就是还你的自由，你可以走吧。”他说：“是，有一人买我是用钱来得着我。今天你买我，你不是用钱得着我，今天你买我，你是用恩的感化我，感化。所以他愿意有的不是这个什么不是呢？就是不是为着钱的不是，为着责任的不是。他这个不是什么不是，因为心愿。”有个心来服侍，说今天呢，这种叫做老师，这种是一个很美的人，这很美。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在这里看见，今天这个时代，祭司过度已经堕落了，祭司的支派也就堕落了。所以神定出另外一个条例，这个条例是什么呢？这个条例就叫做马士人的条例，就自愿的条例，这条例。那么你看，我们提到的。看看哪些人有没有限定是哪一种人呢？没有，没有限定是哪一种人。那你看看，撒母耳，我刚才说了，撒母耳是第一个哪些人？第一个哪些人？可是撒母耳是第一个哪些人？这个撒母耳是属于哪一个支派呢？请大家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请大家一起念来。
以那年上帝的拉玛父在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亚安，是住在那园中，孤独的生存，寂寞的君子，耶罗罕的儿子。
好，我们到这里为止。那么这里是谁呢？以法莲上帝。那么在这里说是以法莲人，明白？那么这个里面所介绍，这就是这个属于呢，就是介绍这个撒母耳的家族。所以撒母耳不是利未人，撒母耳是什么人？撒母耳以法莲人，以法莲人。那么你在这个地方看见撒母耳，他以后做什么？以后他做祭司，以后他做君士师，以后他做先知，是撒母耳以后这个。这个祭司先知跟着这个士师嘛，跟着士师。那么他是根据什么来做这个呢？他不是根据神的委派，不是根据神对他委派。那么到底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他的心愿，根据他的心愿。那么你看一个有心愿的人，他做什么工作呢？他就把祭司时代带进到君王的时代，能够转换那个时代。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心愿，你能够把荒凉的时代转变到复兴的时代。撒母耳嘛，你可以看看他撒母耳他真是这样的人嘛？他是以法莲人，他怎么能够去做祭司呢？因为根据心愿，不是根据神的指派，不是根据神的指派。那么一个有心愿的人，神用他，用他做什么呢？把这个时代转换过来。今天是一个荒凉的时代，如果我们有心愿，我们能够转成这一个什么呢？我们能够转成一个复兴的一个复兴的一个时代。所以呢，现在这个撒母耳这个哪撒人的哪些人条例，这个条例在今天真是活着的一个很重要。还有呢，施洗约翰，除了撒母耳以外呢，还有一个施洗约翰。各位。这个施洗约翰是属于哪一个支派？请再来看路加第一章，路加第一章，路加福音书第一，路加福音书第一章。第五节，第五节，刚大家一起读来。
当犹太人逼迫你的时候，亚利亚帮你
有个孩子，名叫撒加利亚，
他也是从大头，
名叫伊丽莎。 他们乐意在神
面前做实验，遵循主的一切诫命以及没有可指责，
只是
没有孩子，因为你杀了我父亲，两个人就原籍老来。
慢了，我们到这里为止。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一个属于这个施洗约翰的父母，归教的父母。那么施洗约翰的父母是谁呢？这个撒加利亚，他的妻子呢是名叫伊丽莎伯。那这两个人是谁呢？这两个人是亚伦的后代，亚伦的后人。那么亚伦的后代，亚伦是谁？亚伦是利未支派。那么施洗约翰岂不是就是利未人吗？亚伦是不是就是一利未人呢？就是这个地方被神拣选，不是根据这个，不是根据。那么被神来使用，不是根据这个。那么到底根据什么呢？根据当到旷野穿骆驼毛的衣服，他吃蝗虫也命，也命。施洗约翰他到旷野去了，他到旷野去，他穿骆驼毛衣服，他吃蝗虫也命。那么骆驼的衣服跟蝗虫也命，这是什么？他自愿做什么呢？自愿要刻苦提升。刻苦己身，刻苦己身做什么？刻苦己身，他预备被神所用，有，这就是拿细耳人啊，拿细。所以你看，以法莲人可以做拿细耳人，这个利未人也可以做拿细耳人。所以拿细耳人不限定是哪一种人，哪一种人他都可以做拿细。在这个地方，天主给我们看见，都可以做拿细耳人，都可以做哪些？所以是根据这个原则，不是根据他是立位支派的原则，不是，不是根据，那是根据呢，他是一个哪些人的原则，那是拣选这个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也是做一个什么？一个带进一个新时代，他从旧约的时代再进到新约的时代，耶稣来了，他做耶稣的巅峰。所以有心愿就是很要紧。今天一个被神所用，光越多是因为他心愿越强，这个能力越大是因为他心愿越强。他心愿如果强，光一定多，心愿如果强，他的力量一定大，力量一定。我们现在传道就是需要这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光越多越好，我们的这个神的道就越来越丰富。一个东西就是能力越大越好。你看这个宋尚杰今天到中国教会传道的，一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见还有一点能力像他这么大，能像他，能够像他这么大。我碰见一个像五郎玉，那么这个福音堂的长老姓晋才，对吗？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我怎么会这么敬佩一个宋博士。他说我才从前才会敬佩宋博士，我们教会开宋博士的培灵会，那么大家都去了，我就不去。为什么我不去呢？因为我听人家说宋博士叫做宋公子。为什么宋博士叫做宋公子呢？因为他讲到了一下子到底是说一直在台上一声又跳下来，他讲到不但讲而且表演。怎么表演呢？他就到那边很多砖头，那么结果呢就一个砖头刚下去，这个是什么罪？一个砖头刚这个是什么罪？一边表演，就人家叫他做宋公子。那么他呢是很多人去听他讲道，他说我才不去听他呢。为什么不去听他呢？因为他在罢工，我也去跟他去罢工，他不去听他。后来他们教会里面几个长老看见这个宋尚杰博士能力到那么大了，有一天就到他家里去拖他出来，几个长老一个人压一边，一个人压一边，就硬硬拖他怎么样不去，他们就压他们压呢，压到这个会堂门口了，他们礼拜堂门口，宋博士在这归家吧，归家吧，归家。宋博士常常领一般讲到一边领职的，他说不知道你讲不出来，当我在那个远远的地方看见他挥那个手托啊，跟他讲那个归家吧，他说我魂不守正，魂不守正，整个人浑身发软的就跪下了，人就发软跪下了。这是能力，这是你不能说什么，这是能力。那么你看这个人呢，我昨天在跟同工在讲什么呢？我说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讲上三个钟头，我们已经觉得真是大喊吃不消啊！当然的，宋博士在厦门查经，就从早上讲到晚上，从早晨讲到晚上，宋博士当官，他一个人呢，从早就查经，在厦门查经，全国南洋地方都到那里，都到那里去。所以这个人真是心愿强到一个地步，不要命。
他这最中国是几岁死的你知道吗？43岁，43岁就死了，他不要命的给，不要命的这个做工，43岁。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根据什么呢？根据哪些人的条例啊？沙漠文是根据哪些人条例？哪些人条例？这个施洗约翰也根据哪些人的条例？一样都是根据哪些人条例？那么今天是不是一个活在祭司光景的时代呢？重生的人的基督徒生出来应该都是君尊的祭司，因为为什么呢？重生的有多少，祭司就有多少。这是我上一堂呢给大家一个讲。那么今天是不是每一个重生人都承认他是君尊的祭司呢？今天一点都不像，一点都不像。了不起呢，我爱主一点呢，我有钱我就多贡献几个钱，叫教会群牧师来带我侍奉，来替我侍奉。那么今天的时代是这样一个事，是这样一个时代。那么我们今天看见什么呢？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不是神，不是根据我的出身，也乃是根据什么呢？而是根据哪些人的条例跟原则。原则，如果不是真正有心愿分别出来归主的，不能算是真正的有祭司的生命，有不是神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还是需要哪些人的条例？今天就是需要哪些人条例？那哪些需要哪些条例？哪些人有哪几个条例呢？那么这里讲四个，这里讲四个条例。第一个，葡萄做的都不可吃；第二个，头发不能剃；第三个，亲属的死尸不可摸；第四个，外人的死也不受沾染，不受的，不受的。这里一共有四个条例，四个条例，这是哪些事？你有心愿，但是你要有这四种的，你应该要认识。我既然有心愿，我一定要站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我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哪些人，真正的。那么第一个条例，葡萄是什么呢？不是，葡萄的一个解析呢，葡萄，因为葡萄做酒，清酒浓酒你不可喝，清酒浓酒你都不，连皮你都不可吃，连皮都不可吃。所以这个葡萄是代表什么？代表呢这个属地的快乐，或者是属世的享受，属世的享受。我们今天是在一个什么时代呢？请大家看一节圣经，哥罗西书第三，哥罗西书第一章24节，请大家一起读。24节，请大家一起读。来，
现在我为你们受了苦，把铁穿了，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患难缺陷，那你看今天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补满基督患难缺陷的时代，患难缺陷的时代。那么基督当时呢，他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他就必须经历各种的患难，各种的患难要完成神。那么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要继承主的旨意，我们也要去经历各种的患难，你才能够完成神的一个完全的旨意。如果你不是的话，你不能够去经历神完全的旨意。今天是一个什么时代？今天是一个患难的时代。我要讲这个以前呢，我觉得我在大陆来讲这一点呢，你们来讲很配，我来讲很不配，很不配。那么为什么你们来讲很配？因为你们是经历过患难，我来讲很不配。我来讲呢，好像我没有经历过大患难，经历过大患难。那么你看，今天是一个什么患难？今天是一个患难的时代。患难，在大陆文革的以前，你们受到多大的患难？多大患难？一拜堂没有，传道人呢被整熟了，对。杀的杀的，这个关的关的啊，这个是在文革的时代，这个四人帮的一个时代，你们经历多大的患难？那一些患难 我去读了好几本经济中的百合花，我一边读了一边眼泪为大陆的童工来流。哎，经历多大的患难。那么今天还有什么患难呢？你看在台湾，我说也是在患难的时代。什么患难的时代？今天的台湾这个佛教充斥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有每一个，这个这个很可怕，每一个角落要这些患难的时代。那么再有呢，咱们现在这个患难的时代，今天的基督徒呢落在撒旦捆绑的里面，这是一个患难的时代。患难时代。那么怎么是一个患难的时代？今天异端邪道林立，这是在一个患难的时代。异端邪道林立，这实在是一个患难的时代。那么今天怎么是一个患难的时代？你看今天教会是身体，可是教会今天呢很多地方是尸体，这实在是一个患难的时代。还有呢，教会按理在今天地上的地位应该是心腹，可今天教会的地上是淫妇，那边看这实在是一个患难的时代。掉在地上，今天是心腹；掉在地上，今天是淫妇，淫妇。所以，这实在是一个患难的，这个患难的一个患难的时代。那么你看，我们今天的患难，这样一个患难的时代，你看还能够去享受属那个去过属地的享受，还能够去接受这个属世的一个欲落，属这个属地的欲落。所以呢，这个一个。这个一个什么呢？一个有心愿的人，好像你被注定了，你就是一个不配来去做属地享受的，你就不配来去做一个属地一个欲落的人，属地的欲落。我在菲律宾一个侨领来给我讲一件事，他说：“长老啊，如果你要是到我公司来用，我可以用十倍薪水来请你。”为什么他给我讲一句话？讲一句话呢？就像你们这样的人呢，意识那么坚强，如果来从事我的这样的事业，一定能够把我的事业扩张得很大。其实不是，是这个属地的资质才能够去扩张属世的事业。我们怎么会？可是他给我讲这么一句话，讲这么一句话。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如何呢？我们今天呢，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不应该讲究这个。多少的传道人，一个是在财上面的失败，一个是在色上面失败。传道人不是在财失败，就在色失败。为什么在财失败呢？我在日本有一个女孩子来找我，眼泪直流。我说什么事？她说我父亲叫我答应她一件事。我说你父亲叫你答应她一件事，那么你是答应呢？那么我怎么能够答应呢？我说你父亲要求你什么呢？他说这封信你自己看。那么我就把他父亲来的读。孩子啊，我做传道，我一辈子的穷苦，难道你没有想让我在晚年过几年那一个舒服享受的生活吗？你既然是一个孝女，我今天对这样一个要求也不会知太过。孩子啊，你答应吧。我说你应该答应，你爸爸几十年里面做穷传道，那么今天盼望在晚年的时候能够过几年这个舒服的生活。你为什么？他说：“长老，你再看下去吧。”哎呀，给我就看下去，看下去看见什么呢？他叫他的女儿嫁给一个日本的生意人，做第十个姨太太，做第三和第四个姨太太。你看这个老传道，真是不要脸。真是不要脸！到了晚年，为了自己能够过几年舒服的生活，叫他的女儿去卖身，对不对？你看呢？这个是堕落。今天的很多传道人就这样，就在这件事，在财上堕落，还有今天很多传道人在什么堕落呢？在色上面堕落，在色上面堕落。我有一个同工。气貌不扬，身体残折，残折。那么你看，像这样的人呢，他还会去偏斜吗？应该不会去写偏斜，长得一点样子都没有，身体呢也不正常，对不对？可是跟着姐妹，因为他很有爱心，他常常去接触姐妹，无形当中就深受感情，就做出超过五百个事。
说神去修理他，怎么修理他呢？叫他患了跟我一样的病，就是直肠不流，直肠炎症。他给现在给我的信，就一个字一滴眼泪，一个字一滴眼泪，一个字一滴眼泪。为什么一个字一个眼泪？他说神是公义的，他今天这样做呢是应该的，我承受这个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真是不支持，他跟姐妹接触，他落在这个邪恶的里面，邪恶里面。所以啊，一个是财，一个是色，现在多少的传道人就落在这个失败的里面，落在这个失败里面。那么所以呢，你看肉体你不应该享受，不应该讲，因为我们今天在患难的时代，那个谁啊，那个以利亚的仆人基哈西，当这个乃曼来送给这个以利亚一些钱的时候，以利亚不接受，也不接受。以利亚要是接受，堂而皇之。为什么堂而皇之呢？因为乃曼的大麻风叫他就接近，所以这样做的以利亚就并不会是太过，他可以这样做，不可以的，可以这样，可是这是他该得的。可是以利亚有亚伯拉罕的心智，怎么有亚伯拉罕的心智呢？亚伯拉罕把五王打败的时候回来了，索多玛王去迎接他，索多玛王跟他怎么说呢？亚伯拉罕呢、啊、你把人给我，那个财物你通通拿去。他说你一条鞋带，你一根线我都不取，该取他不取，不该取他更不取。该取，今天传道人应该有这种心智，该取的不该取的当然不应该取，应该取的我们也可以不取，应该不但不该取的不取，应该取也可以不取。因为应该传道人应该有这种心，应该有这种心智，我们才配来处在这个患难的时代。如果不然的话，你不配能够处在这个患难的时代。这些话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大声可以讲，在你们中间讲这个话好像说可以不逼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各位本来就在很苦的当中，在挣扎的里面。可是各位你要知道这个时代的变，再过五年大陆一般人的生活就不跟现在一样，会不会越来越舒服了？对，越来越舒服。所以我常常说呢，大陆如果要传福音，快一点，五年的里面赶紧传，过五年就不是今天的局面，不是今天的局面。如果能够快，尽量的，尽量的快，尽量的快。那么所以啊，这个，这个东西很脆弱，这个东西很脆弱。我出来传道，我实在有个很强的心智，很强的出来传道。我跟我那人两个人，两个人出来传道。有一个老姐妹很照顾我，很照顾我。为什么？因为年轻的传道人应该有年老的传道人常常安慰，常常鼓励，常常劝勉，常常教导。这个年轻传道人才能够成才，